叶德辉到长沙可了不得了，你看在北京不起眼，到了地方他就称王称霸了，还打着钦点主事的牌子。另外他手中有的是钱，开了很多的买卖，在水中有他的片海轮船，在天津卫一带有他的烟摊，在长沙街头有饭馆，有绸缎庄，还有钱庄，还开银号。另外他还开着几座窑厂妓院，最近他又开了两座发电厂。这么说吧，长沙所有的经济命脉他能笼络着 80%。 这个小子还是著名的文赖，文赖就是念书人当中的无赖。那怎么说无赖呢？他干了几样缺德的事儿，让人别的文人写书落他的名，别人画的画好落他的款儿。你说还有这么缺德的没有？另外湖南长沙著名的大学堂就是岳麓书院，还给他挂个名当个山长，表面上他干一些慈善事业，实质上他是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。在叶德辉的心目之中，我家资巨富，想什么有什么。现在社会潮流怎么有点变呢？陈宝桢推行马路的新政，又请了一个谭嗣同和梁启超胡言乱语，开个实务学堂跟我的岳麓书院相对看，不念五经四书，学什么算术化学物理，扯这份蛋。哎，你没事又安电灯，又留分法，又号召女人不缠足，你们这是反了你们。叶德辉啊，对这帮维持新政的人是恨之入骨，千方百计打算破坏。尤其是实务学堂自从成立以后颇受欢迎，他就千方百计暗中破坏，这才主使陈三儿、陈六上这来贴贴贴。这两个人没想叫人抓住了，不得不把他供出来。谭嗣同、梁启超也素知叶德辉的为人，知道这两家是针锋相对，要不把叶德辉这块绊脚石给搬开，湖南的新政就很难顺利的推行。别的事情都能让步，唯独这个事儿不能让步。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唐才常带着这两个学生拿着揭帖赶奔巡抚衙门，见巡抚大人陈宝桢。好在有一样，官府给做主，陈宝桢就是开明的官员，一听说实务学堂的代表来了，老头是亲自接见。听完他们的禀报之后，陈宝桢大发雷霆，先把两个学生叫上来问了问，问清楚了，大老爷是官府整齐，来啊，传点升堂。巡抚大人升了堂了，在那封建社会，巡抚这官可太大了。拿湖南来说，都归他管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那是时任的官，权力最大，要不怎么叫封疆大吏、海外天子呢？跟小皇上一样。他这一升堂，马上撒下飞钱火票，把叶德辉立举所带，抓到巡抚衙门。那叶德辉谁敢碰？那是本地头一个大富商，跺一脚长沙城就颤三颤摇三摇啊！那北京竟是他的亲朋好友，没想到这位巡抚大人不听邪，这一抓他就算威风扫地啊！叶德辉来到堂上，吓得抖一耳战，赶紧跪倒身形。谭嗣同头回见着他，光听着名没见过面啊，一瞅这小子满脸硬麻子，大麻子套二麻子，二麻子套小麻子，满脸都开了杂货铺。 挺大个子，跟狗熊一样，穿绸果缎跪在下边。大人在上，小人叶德辉给大人磕头。
你叫叶德辉吗？
是我。
叶德辉，你干的好事。我告诉你，实务学堂是官准立案，是朝廷批下来的。我再告诉你，是光绪皇帝批下来的，是本府台我同意的，官准立案，谁敢反对？反对实务学堂，就等于反对朝廷，反对本官，你可知罪？叶德辉一听这几句话太严厉了，这大麻子脸上汗珠子也下来了。光棍不斗势力，县官不如县管呢、你叶德辉能力再大，你钱再多，你能对抗得了官府吗？那是堂堂的巡抚大人，执掌生杀大权，嘴角一歪歪，脑袋没了。因此叶德辉吓得直哆嗦，大人容禀，大人容禀，大人推行新政，皇上非常英明，小民是双手拥护啊。实务学堂培养新人才，为国家造就栋梁，有什么不好？我哪里敢反对？这一定是暗中有人中伤，诬陷小人，大人我冤呐。陈宝珍把桌子一拍，噔， 不把证据摆在这儿，你是不能承认。带证人，把那陈三陈六就带出来。这俩小孩吓坏了，这玩意儿跟这个叶德辉当面对着，往后这小命还有吗？
但是又不能不说，往大堂上一跪，
陈家兄弟不要害怕，方才怎么说的，现在怎么讲，什么人主使你们散发揭帖？说。
叶立木，叶大人。
叶德辉，你认识他们俩吗？
叶德辉头眼一瞅，哟，这俩小兔崽子，是你们俩把我给卖了，
到了现在想不承认也不行了。
这家伙这个脑袋比轴承还光滑呢，见着硬马上就软了，装出一副熊样，
大老爷明鉴，大人明鉴，小人错了，小人罪该万死啊。
蹦蹦蹦蹦蹦，一个劲儿磕响头，真是丑态百出。陈宝珍看着他，心里琢磨，给他个什么处罚呢？你这玩意儿定不了死罪，也判不了徒刑，但是不给他点打击，将来他还不能老实。这个打击太严厉了，他也知道叶德辉脑袋不是那么好替的，这小子在北京也有不少好朋友。有了，陈宝珍想到这儿，叶德辉罪名在，你是认打，你是认罚，
大人认打怎么说，认罚怎么讲？
要认打，把你定轴收监，判你的徒刑。
那认罚呢？
要认罚，包赔白银3000两，交给实务学堂。另外，你要亲手写出书面，向实务学堂赔礼认错，今后表示再不发生此事。另外，回到府里头，好好悔悟。不准再惹祸，听见没？若再发生类似事件，本府岂能容饶于你？
我好，我认罚。
他有的是钱呢，没事乐意蹲监狱吗？当堂画供，把他拘留了2天，把他放了。叶德辉家里人接着通知了，用一乘绿泥的大轿还来接他来了。叶大麻子钻在轿里边，嗨声叹气，人抬轿起，回他的叶府。
天哪，黑了，路灯闪闪的，照的这轿子里挺亮。叶德辉拖着下巴壳是越想越憋气，
妈的，陈宝珍，别瞅你是巡抚，比你官大的有的是，我非把你告倒不可。你别看皇上支持你，我听说太后老佛爷不同意，我宁愿把家产我全变卖了，告到太后那，为了把你告倒。只要你陈宝珍一倒，剩下谭嗣同、梁启超等等碌碌之辈，我叶某子要手一合，叫他们化为齑粉。等想到这儿，回了府了，到府里头一不吃二不喝，吩咐账房先生来看看咱家还多少钱，有多钱现款。底人都懵了，不知道这叶吏部这是干什么。现款白银有12万两，凑15万，看看那珍珠玛瑙还多少。珍珠玛瑙那有的是，挑好了。干什么？他要破釜沉舟，跟这些推行新政的人干到底，派人上北京打官司告状。他看出来，要不把湖南巡抚陈宝珍给打倒，他呀在长沙就没有立足之地。叶德辉也真下了本钱了，把这礼物分成了4份，联合这些守旧势力联名写了4封上告信。1封给大总管李莲英，另1封给兵部尚书荣禄，另2封给大学士徐同、刚毅。因为这几个人呢都是著名的贪官污吏，而且是权臣，特别是李莲英，在慈禧面前说一不二，只要李莲英能出口，这官司就算赢得底儿。他派专人把东西拿走了不提，可这下子通过这件事心里头发焦，吵着什么都不顺眼，就好像闹的大水在地里头冲出来那耗子一样，坐卧不宁。这天晚上他正在屋生闷气儿，手下那总管叫叶府过来了，大爷，您今儿晚上在哪屋住啊？早早的吩咐下来，我好给您准备。那个说在哪儿住还用准备吗？哎，得准备。叶德辉这小子，土皇上，曹除正室夫人不算，光姨太太就10好几个，哪一天得轮班睡觉，他要不说话，手下人没法准备。叶德辉一听，在哪屋呢？他算计算计，连那最小的姨太太他也觉着心烦，背着手在屋溜了2圈，突然机灵一动，想起一件事儿。叶福在，我说后边那小子最近怎么样啊？您说的那个10岁6，对呀、啊，他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小子横崩滥卷，还是不听话，骂的呢，给脸不要脸。通知下去，今天晚上我就许他后院，他要答应了还则罢了，不答应我他妈扒他的皮。
好好，奴才这就去准备。
叶府下去了，
妹妹说后院这十岁六是个什么人？
是个16岁的小男孩，名字叫十岁六，家是湘潭人。你看这十岁六小孩不大，才学特别高，这模样长得不说空前也是绝后，比那个姑娘还好看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出口成章，提笔成词，在湘潭一带有神童之称。在去年考试的时候，湖南的学政江彪亲笔点了湖南省第一才子，把这孩子接到长沙。江彪呢非常喜欢他，打算把十岁六好好深造深造，代表湖南那也是个人才，早晚有状元功的希望。就这么的，十岁六就到了长沙了。学政江彪领着他拜客，这叶德辉这也有一号啊，曾经也跟这十岁六见过面。人家别人是喜欢这个孩子有才，叶德辉他不是个好东西，他一看十岁六当时就迷住了，他就往那邪的地方想。他一想，这孩子怎么长这么好看，这要掌握到我的手中啊，有多高兴啊，早早晚晚我投点资本，他要露了脸不也代表我吗，我脸上也增光啊。后来啊，他偷着派人把十岁六接到府里头，愣说有本书让十岁六给看看。可这孩子挺天真，根本不知道叶德辉是什么人，就来了。到这之后被叶德辉就给控制起来了，这就是软禁了，让他与世隔绝，给捐到后花园。叶德辉究竟想干什么，什么弯弯道，这个事儿不言而喻，太可耻了。远在明朝中叶，这些有钱的人就想着缺德招，不但调戏民间少妇长女，这个男孩子俊美的他们也要调戏。按现在新名词来说，就好像类似同性恋，要论法律的名词来说，就是搞基奸，太没有人性了。这个叶德辉这小子专门干这事，你想十岁六能答应吗？一共这么些天，在长沙的街头就传出去了，说十岁六失踪了，人家家属也报了案了，无奈没有下落，谁也不知道在他们家里藏着呢。今儿晚上叶德辉这小子又羞又恼，为了散发心里的怒气，决定到后院去。按现在钟表来计算，晚上10点钟已过，叶德辉吃完了喝完了，提着一盏灯来到后花园，园门这站着两个彪形大汉，都是他们家的护院打手，赶紧过来迎接他，把门开开。是，稀里哗啦滋溜把园门打开了。他迈步进了花园，告诉这些打手注点意啊，外边有什么动静及早跟我打个招呼。
是是是是，
门又关上了。这叶德辉是本地的守护，有的是钱，他们家这花园啊还真不小，有假山，有甬路，栽种着各种树木，还有水葛凉亭， 他脚下踩着五色石头镶成的甬路，转过凉亭，就来到后边，靠着后墙一拉溜有三间房。这三间房原来住的是花把式，专门给他伺弄花草的。自从十岁六被监押的时候，他把这些花把式都打发走了。在院里头也有巡逻放哨的，两个彪形大汉，一个拿着三节棍，一个拿着七节鞭。一看是叶德辉来了，赶紧过来打招呼。叶德辉一摆手，他在屋呢吗？在屋呢，刚才跟他打了招呼了。把房门开开，房门也夹着锁呢。从中拿三节棍这小子哗楞一声把钥匙拿出来，把象鼻子大锁打开，一推这门，大爷您请。他把灯吹了，迈步就来到里屋。这时候屋里是灯光明亮啊，他拉门进屋一看，十岁六正在灯下坐着，手里拿着本书。有那么句话叫灯下观美人，一样的人白天跟黑天就不一样，拿这个灯光一照显得格外的绚丽多彩，格外的那么喜欢人。十岁六的小伙长得跟一朵水仙花一样，乌黑的头发，大辫脏了到屁股蛋，那脸长得是如花似玉，不像个男孩子。要说叶德辉在他身上也真花了不少本钱呢，把这屋也布置的富丽堂皇，几乎三天两头给他做新衣服。一个男孩子故意让他打扮成女孩子样，身上的衣服也非常显眼。今天晚上十岁六穿着一件藕荷色的长衫，下面是粉绫色的裤子，散着脚，穿着一双绿皮腰的小薄底靴子，挽着白袖头。叶德辉这一进来，把十岁六吓得机灵灵打个冷颤，赶紧把书放到桌子上。在他的眼里，这叶德辉就是个混世的魔王。